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有一次，耶稣在世上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。那么这许多人吃饼得饱之后呢，就想跟随耶稣了，不管他们动机如何，他们想跟主了，做点事儿了。所以众人就问耶稣说，我们应当如何行才算是做主的功呢？啊，就做圣功该怎么做呢？如何行是讲如何行动，怎么做法是种方法论的问题。但是耶稣给他讲原则，主耶稣回答他们一句话很妙，他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这节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书6:28-29，约翰福音6:28-29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在这个主耶稣这个启示性的答案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。这个原则就是说，相信在先，工作在后，有先有后。今天很多人讲究方法，教会也是这样，很喜欢花样，搞很多新花样啊，用各讲究各种方法，如何读经啦，如何祷告啦，如何带领人呢，如何见证，这不错，这是好的。但是请别忘记，主给我们最好的启示，信，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就是做神的功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些方法如果离开了主，这些方法突然枉然。你不祷告，透过主借着圣灵给你的引导，你再多再好的方法也是行不通的，就算勉强行得通也没有效果，因为没有神的祝福，没有神的同在和同工啊，一切圣工都是草木合接，不是金银宝石，经不起神的试验的火，一烧都没有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相信在先，工作在后，这也是关乎上帝的属灵的原则，有先有后啊。我们古人说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啊，则近道矣。所谓道也者，不可虚与离，那要紧是有个原则，它讲究先后，有先有后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讲究次序，这个次序是上帝最尊重的，上帝最讨厌就是这种反次序。你晓得有一天主告诉门徒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到那天主来的时候，有人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又说我是奉你的名赶鬼，又说我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主说什么？主说，我们不认识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你看，传道赶鬼医病做得半死，这工作好不好？做了很多了。但是主结果落得主一句话，说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为什么？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那个作恶怎么讲？是不是做坏事呢？做坏事太抽象了，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啊，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了，也可以说另外也就是 disorder 就是破坏次序，没有次序，用台湾一般习惯说就是违序、脱序、脱离次序了。这个违序、脱序啊，无法无天呢，上帝看作是作恶、做坏事，因为天心厌乱。古人说得好，天的心啊，上帝的心啊，最讨厌乱了。天的心要有次序，上帝做事是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，水到渠成，一切都是规规矩矩、端端正正、原原本本，这样做正正常常的，没有反常的事儿，没有破坏常规的事儿，啊，一切上帝有他的规矩，啊，这是我们信上帝人要知道的道理。所以当年那些人呢，吃饼得饱了，啊，要想做工了，就来问耶稣：我们当行什么呢？他们强调行为，强调一切方法论。但是主耶稣是讲原则，主跟他讲说，当信神所差来的耶稣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 可见做工的第一个原则不是先讲究方法，先讲究这个源头是不是出于神，有没有主耶稣的同在和同工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没有这些，你再做再多也是没有用，就突然枉然。因为我讲这句话，我们都是过来人，我们都失败过，实在是啊，都失败过，都错误过，犯错误，都跌倒过，甚至也绊倒人过。因为什么？做圣工没有完全依靠神，有时候依靠自己的口才呢、学问呢、聪明呢、什么才智呢、经验呢、常识呢等等，这些东西都加起来也抵不上神自己。所以我们需要仰望的是神，不是靠人自己。人不能够帮助人自己，人真是没办法，人只能看见，人只能够败坏自己，人真的只能够把自己带入更糟的光景里面去。因为人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就越来越沉落了。但是一个真正从自己里面出来的人，脱离自我的人，完全归向真神的时候呢，他就能依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成许多神要他做的事。那么怎么样神叫说告诉我们说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啊，信他就是做工呢？因为工作有一个传道人讲过，他说啊，工作就造就工人，这是尼多生弟兄尼多生弟兄讲的名言，工作造就工人啊，就是一个做工的人怎么样使自己能够越来越成熟了，越长进呢？就是做工，你越做工就越成熟越长进。只有在工作中间能够不断的修正自己，在工作里面不断的提升自己，在工作里面不断看清自己认识自己了，然后就越懂得怎么样子多依赖神少依赖自己，越过越往前走就更完全的依赖神，到最后是不完全不靠自己了，就靠神了，那就是个真正的得胜了，就得真正成功了。所以我们做圣工第一要紧是要了解源头是什么，你做这个工作是不是出于神呢？我告诉你，圣工啊，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都有人这样做。比方说大卫王，旧约大卫王，他要盖礼拜堂，这盖礼拜堂好不好？当然好嘛，啊，盖圣殿，这是很好的意思。他把材料都准备好了，要开始建造的时候呢，上帝就差遣个先知来给他讲，说是你不能够盖这个圣殿，你这个意思很好，但是不能做。换句话说，动机不错了，可是不能盖。为什么？你的手流过人的血，大卫王曾经杀过人，犯过奸淫，啊，把乌利亚杀死了，把乌利亚的妻子娶来了，这是他犯的奸淫杀人罪。你的手不干净，手不洁心不清啊，不能够站在圣所服侍神。所以大卫王虽然是意思好，上帝说你的意思不坏，但是我不能要你做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把材料准备好了留在那儿，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盖。所罗门是和平之君的意思啊，让你儿子来建筑可以。后来果然上帝不，这个大卫不敢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就把所有材料准备好了，等到他死的时候吩咐他儿子来建造。你看盖礼拜堂是不是圣工啊？是的，很重要的圣工。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许可，你做也白做，没用啊，也没用。没有神的祝福，盖起来做什么？所以这是圣工虽然好啊，要问问看源头是不是神，是不是神主动要你做的，很重要。再比方说讲道好不好呢？传福音好不好呢？在这幕后的时代，我想没有一件事情比传福音更好了。如果世间有善事，最大的善事就是传福音救灵魂，不可能比这个更高的善。因为一个人得救了，他离弃虚妄归向真神了，出死亡进入生命了，你看还有什么比这更好？他能够上天堂不下地狱了，你还有什么善比这更好的？所以救灵魂是宝贝的。有人讲得好，救一个灵魂呢，比创造整个宇宙还伟大。因为创造宇宙的时候，上帝只凭一句话，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要有什么有了什么。但是上帝要救一个灵魂呢，需要用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条命，一条命，一条命的代价。儿子死哎，流血嘞，赎我们罪啊。所以你看，这讲得很清楚，救一个灵魂 比创造整个宇宙更伟大。这句话是一个美国人牧师叫富善所讲的，很有道理，就翻译中文圣经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我们告诉我们说，人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看见神的奇妙了啊。当保罗要想传福音，在什么地方？小亚细亚，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讲，他在小亚细亚不断的转来转去，都在小亚细亚兜圈子，兜来兜去都没有离开亚洲。结果怎么样？圣灵禁止，圣灵不要他讲，耶稣的灵不许，双重的管制把他约束住了。那么你说传福音有什么不好呢？就最好的事儿，最大的善事，为什么不上帝不要他做呢？因为地点不对，对象不对。所以传福音也得问问上帝，说我该不该传，我向什么人传，在什么地方传，什么时间传，都得祷告啊。不是说好就可以做。基督徒啊，修正一个错误的传统观念吧。你认为好的就可以做吗？你认为自认为善事上帝就喜欢？不一定。你所谓的好，所谓善，在上帝的眼光不见得是好是善。有人替上帝下个定义，说得很好，上帝者一方面讲他是人类在宇宙中间所能找到最后的满足，人在宇宙中间所能找到最后的满足就是上帝。你试过各种了，钱财、地位、爱情、学问、家庭、事业、声望，甚至侍奉，你各种都试完了，得到了也不过如此，得不到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，那这种都不能满足。最后找到上帝了，你真正满足了，心安理得了，心平气和了，你里面有满足了啊，你尝过主恩的滋味，知道何等美善，这是真正得着上帝了。另外一个定义，上帝什么？上帝者就是说他能够运用啊一切最恰到好处的，他能够用一个最适当的人，在最适当的时间、最适当的地点，用最适当的方法做成最适当的工作，这是上帝啊。今天主管要叫部下做事了，那个主管除非他好肯祷告仰望神给他智慧，他才能安排得这么好，不然的话常常是人不对了，时间不对了，或者地点不对了，方法不对了，哦，很多问题，样样都恰到好处，是上帝。所以你看保罗传福音传来传去，在亚洲传，后来呢神就不要他再在那做了，神让他到哪里去？到欧洲去了，经过马其顿到欧洲，到腓立比去了。所以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第一个教会，是保罗所建立第一个教会，到欧洲去了。从亚洲到欧洲啊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，越州了，这个福音越州了，穿过去了。这是靠什么？靠上帝用圣灵来禁止，耶稣的灵不许保罗讲道了。如果你认为好事都可以做的话，保罗做这个是什么坏呢？好事儿，但上帝不准他做，双重约束不准他做。为什么？地点不对啊，对象不对，所以把他送到欧洲去了。这就是后来福音传遍世界的方法，神用啊他自己的时间、他的人、他的方法、他的地点、他的对象，他都定规好了，安排好了，你就照着他所定规去做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讲做工作圣工啊，相信在先，然后工作在后。你必须相信神。什么叫相信神呢？信靠他，依赖他，完全仰望他啊，完全在他里面靠他，信靠他，然后他给你智慧，给你能力，给你机会，叫你去做应该做的事工。这是很重要的真理。那么这件事情使我们想起来，今天许多教会中间的人呢，在侍奉主啊，不见得神会喜悦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运用属世的才华，没有运用属灵的恩赐。这个才华就是 talent， 英文叫 talent， 才华。那有口才啊，有学问呢、啊、有常识啊，有什么经验呢、啊、这叫才华。但是才华上帝不能用你啊，你得把才华奉献给上帝，上帝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撤毁，然后再用你。那个时候才华就变成 gift， talent 变成 gift， 就是说才华变成恩赐了，属灵的恩赐，就是个礼物，属灵的礼物，上帝的礼物了。你看恩赐就是上帝的礼物啊， 今天你会有信心，你会讲道，你会祷告，你会治理教会，你有爱心服人，都是上帝的礼物，给你的礼物。所以我们必须把才华变成礼物了，然后你的工作才有价值，你这个人在神前才有分量，你所做的工作才有果效，非常重要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侍奉几十年了，你在侍奉道路上是否看见你的才华是否还停留在才华上呢？有没有把才华变成恩赐呢？需要交给主，让主来使用。你看使徒保罗，他何等有学问，在加玛列门下受教，学了多少学问呢？但是后来在大马色路上呢，被光照倒了，眼睛瞎了。瞎了以后他就不敢骄傲了，他会说我是罪魁，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。我的家是便雅悯族，是最小的支派，我在使徒中是最小的一个。你看他就谦卑下来了，他不敢炫耀他的学问才华了，他就有恩赐了，他实在是有学问，上帝用他的学问把他变成恩赐，来成为众教会的祝福。是，你看摩西，在旧约的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口才都有，学问口才都有，但上帝呼召他呢，他说我拙口笨舌，我不会说话，不行。他不是谦虚啊，他真是看见做圣工不是容易的事儿啊，不简单啊，不是随便可以做的。我自己晓得，我小的时候真是拙口笨舌，不会说话。在小学念书的时候，老师叫我们学习讲话，讲话就是演讲了，大家都学讲话，我也得学了。学完了有一天叫我们去操练啊，用两堂的作文的时间，不作文了，来比赛，来不是比赛，每个人上来讲讲话。那我就家里大人替我捉刀了，替我写了一个题目，叫做读书之乐乐如何，读书的快乐怎么乐如何，我还记得死背，背得很熟了。然后到了时候呢，我要上去了，到了时候要上去演讲了，死背抓着这个讲讲稿都是念念。一上去以后，那个老师说哎，不准带稿子，突然间不准带稿子，那糟糕了，不准带稿子，稿子就放在桌上上去了。一上台之后啊，糟糕了，举个躬说老师，然后各位同学，讲完这两句话，第三句话应当说今天所要讲的题目什么，可题目忘记了，不要讲内容，连题目都忘记，说不出来，一紧张啊不会说话了，就呆在台上愣在那儿，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呢，我这一愣啊，老师就旁边吹了，快点啊快点啊，时间很快要过了。我怎么办呢？想怎么想着想着题目都忘记了，实在是记得很熟了，一紧张都忘了。结果就再来一遍，再举躬，老师啊各位同学，对，第三句话又没有了，又在那儿发愣。这老师说只有一分钟了，你赶快讲，不讲就下去了。结果我想想半天，再来一次，又来，老师各位同学，讲完了，时间到，给推下来了，把我推下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站讲台，你如果说我这个人会讲道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第一次站讲台我是这样站的，讲了三次，老师各位同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走了，被赶下台的。那么侍奉主之后，主就给你学问、聪明、智慧、口才，一切他给你，最重要是属灵的智慧和属灵的能力，更重要是你要依靠圣灵来做工，不是靠人自己。所以这叫做什么？相信在先呢，工作在后，是先有信然后才能做工的。一个相关的一个原则叫做相信在先呢，这个得胜在后。我给诸位一同分享，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四节里面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他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可见信心能够得胜。今天基督徒总是讲失败失败，常常说哎呀我很软弱很软弱，这个并不好听，这并不荣耀神，老是讲软弱没有意思，你要化弱为强，你要转败为胜，这很重要。因此呢，这里讲到相信在先得胜在后，你要想过得胜的生活，你必须要有信心，相信神呢，神能带领你过得胜的生活。你靠自己呢永远失败，你再强的人靠自己还是失败啊。美国的总统林肯，以前的林肯，我很喜欢他，因为他是个好的基督徒。我有次读到他一篇文章，他说一个人呢，得胜之后啊，不骄傲，他就得胜了两次，得胜两次。 一次呢打败敌人，一次呢打败自己啊，打败敌人容易，打败自己很难，这实在是真理。一个人得胜之后啊，不敢骄傲，谦卑，把荣耀归给神了，他就胜了两次，一次打败敌人，再一次打败自己了。他说打败敌人还比较容易，打败自己很难呢，是这样的。你看很多人得胜之后跟着来就失败，很多人得胜就骄傲了啊。大卫王，你看他以前好不好，30岁以前没有登基做王啊，他的记录是非常完美，几乎无懈可击了，他的记录。等到30岁一做王，得胜了，做王了，放纵情欲了，人家在前方打仗，他在睡午觉，睡到太阳快落平息，太阳快下山了，然后在他王宫的平台上走来走去，晃来晃去的，这看看那看看，就看见一个女人洗澡，就动了一个情欲，就把人家娶来了，嗯，结果又害死人家的丈夫，把人家妻子娶来，就犯了情欲，犯了杀人奸淫的罪。你看他得胜之后失败了，一个人得胜不容易，但得胜之后能够站得住更不容易，这是谁？这是美国林肯总统的名言啊！得胜之后不骄傲，胜了两次，很有道理。讲到林肯，就想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 Robert E. Lee 这个李将军，这个李将军也实在是好的基督徒，南方统帅。虽然他失败了，可是他是个基督徒的行为非常好啊！他后来南北战争结束了，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啊，林肯做的总统，林肯就打电报给这个李将军，叫 Robert E. Lee， 给李将军说请他来，他从南方来。林肯告诉他说，我们南北战争结束了，我们还是弟兄，我们还是国家一个国里的弟兄同胞啊，所以弟兄就是弟兄了，仗打过了不再计较了，现在请你跟我合作，我当总统了，我需要一个很好的国防部长，请你来做我的国防部长。这个李将军又答复他说，他说我不想做了，我已经接受南方一个大学校长的工作了，我不想做这个工作了，不要做官了。那么林肯说，你不做的话，你介绍一个你的同伴啊，你的过去的同伴同志同工啊都可以啊，介绍一个朋友来做国防部长好不好。结果这个 Robert E. Lee 立刻举一个他的朋友，叫什么，叫做 White 白将军，这个白将军，一个李将军，一个白将军。但是林肯听到这个话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李将军和白将军是不对的，他们在南方虽然一个统帅跟副统帅，李将军统帅，白将军副统帅，可他们俩战略观念不一样，白将军是少壮派，李将军是稳健派，这个少壮派啊，常常跟他们战略思想都不一样啊。这个白将军有句名言，他说啊，就是攻击是最好的防御，打攻击就最好的防御，要防御最好的攻击，所以他是常常是主战，要想强调打。那么李将军呢比较稳健了，所以这两个有种 gap， 有种代沟了，他们两方面并不和谐。英国的这个历史学家叫做汤恩比、啊、他说南北战争啊，所以最后南方失败北方得胜有很多原因，中间有个主要的原因啊，是因为南方统帅部啊，战略思想不一致，不统一，就是因为这个李将军、白将军两人不一致，所以最后失败了，这是可能事实。那现在林肯总统要求李将军做国防部长，那李将军拒绝了，不做。那林肯说呢，你介绍一个人来做，他立刻介绍白将军。哇，林肯听了很奇怪，说人都知道你们两人不和嘛。啊，战略思想不同，他都不尊敬你，怎么你会把机会给他呢？你保举他来做这个保举他来做一个国防部长呢？他不是你的朋友吧？好，这个 Robert E. Lee 这个李将军答复的话很美，他说报告总统，你到底是要我介绍一个朋友啊，还是介绍一个人才呢？如果介绍一个朋友的话，我告诉你我还有很多好朋友，但是如果你介绍个人才啊，他是个人才，他比我强，我承认他比我强，所以我为着国家的好，我不能有成见，我必须把机会给他，虽然他并不对我友好，我还是介绍他。哦，林肯听了这句话很感动，说就凭你这句话我一定接受他。好了，林肯打电报又给这个白将军来了，找到他来了， 林肯说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叫你做国防部长。嘿，他好，我一定会做，做得很好。这是西方人的规矩啊，他一点不谦卑，说我会做。那么林肯问他，你晓得谁介绍你吗？他不知道。林肯说，李将军介绍。哇，这个白将真是不能相信，他跟我死对头，他怎么把机会给我呢？林肯说，若不是他介绍，我不会请你来的。白将军听完就立刻赶到李将军的家里，站在他面前行个军礼，很规矩的，然后说一句话，李将军啊，今天我才知道宇宙中间除了上帝之外啊，你最伟大。哈，结果化敌为友了，这叫做得胜。这个李将军是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他晓得靠神，所以相信在先，得胜在后，相信在先，工作在后，这是上帝的原则。但愿这个原则能够帮助你过得胜的生活。我们祷告，感谢天父给我们机会把你的信息传开，求你祝福这些信息，使这些信息成为收看节目的每一个人的祝福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